穿过树荫，温暖着我们的身体。脚边潺潺的小溪，滋润着大地和空气。
抛开所有的烦恼和不安，让我们的心趋向平和与宁静。现在我要和你谈谈死亡这件事。
没有人不想跟人谈死亡，
然后我们会发现你活成什么样就死成什么样。
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过度医疗带来更多的痛苦，以前我们不懂这个东西。
只要你有觉察就可以了，至于什么时候会完全的变，那就顺其自然了。
你现在收听的是看理想电台专栏节目安宁之旅，我是看理想编辑李慕源。今天我要带你去北京海淀医院的安宁病房。
今天2020年7月28号，今天是我们这个疫情之后第一天恢复这个志愿者服务。虽然我们今天人很少，但是我们完全按照我们的流程来哈。第一项就是来这个大家一边念一边重新去回味一下我们的在病房服务的这些要求。好，第一，
这是海淀医院安宁病房的志愿者负责人张威。在他的协助下，我第一次进入安宁病房。
遵守海淀医院各项规定。二，准时到岗，如遇特殊情况可能迟到或无法到岗，需及时告知当
地。哇，这是个什么机子？
录音用的。
录音用的？那手机不是能录音吗？
也能，但这个效果更好。
哦，这效果更好。
现在我在安宁病房的门口，我需要先扫三个码，一个是北京健康宝的健康数据查询，第二个是疫情。
这里是海淀医院2区8楼，安宁病房和肿瘤科共用一个病区，平常人很少留意到这个地方。作为一个独立科室，安宁病房目前只有6张病床，2位医师和2位全职护士。我来到这里之前，听说他们的工作内容是实施安宁缓和医疗。根据 WHO 2002年的解释，安宁缓和医疗的意思是通过积极解除疼痛和其他身体、心理、社会和灵性的困扰，来预防和缓解危重患者及其家属面对死亡的痛苦，改善其生活质量的一种临床学科。这个官方的解释并不能真正帮助我理解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实际上，从我进入病区开始，真正有过对话的几个人都不是医护或者病患，而是一些面目和善的中年女性。她们穿着款式相同的工装背心，上面印着志愿者、社工师、心理师等等字样。
进入病房必须佩戴口罩，用门口手消消毒。该程序要求在病人和家属面前完成。服务结束后，
他们一起读完了一份长达4页的服务守则，然后签名登记，又根据录音指示的内容做了一次静心仪式，这才开始准备进入病房需要用到的乳胶手套、水盆等等用具。
志愿者来3次，最近就是因为这个疫情没法来了。本来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六都有志愿者。
这是哪个单位和哪里边来义务进行义务的？
对，我们是志愿者。
谢谢联发，为人民服务。
应该的。
可以先给那个阿姨
可以。他们是安宁病房的志愿者。但实际上，他们不只服务安宁病房的患者， 也同时照顾整个肿瘤病房的所有患者和他们的家属。服务内容包括洗发、理发、按摩、聊天等等。患者有需要时，志愿者也会陪他们打牌、读书、看电影。
哦，那现在外面好点了吗？
外面现在还好吧？前一阵北京不是
放开了？
对。
学生什么都开学了？
学生放假了。
放假了。
这是住在肿瘤病房的两位患者，一位是中年女性，她的丈夫在这里陪床照顾，另一位是老年女性，她有一头黑白相间的头发，乍一看上去是灰色的。
你这里头还有不少黑头吗？
啊，行，那就不往那儿了。啊，行，
灰色的头发，
人家现在讲究这个灰的浪漫，
是吧？
啊，
哎呦，
是不是？那年轻人讲五十度灰，是不是？
那我也浪漫一把。
嗯。
洗头发的时候，志愿者会请服务对象躺在床上，他们使用特制的热水袋和水盆来为不同的人洗头发。共同点是，他们的动作都非常轻。因为重症患者的头发通常稀薄柔软，他们的身体需要被小心对待，你要轻轻地拖着他们的后颈，用冷热适中的水流冲洗他们头上的泡沫。这一切让人想起给婴儿洗头的场景。的确，一个人重病的时候就可能会变成婴儿，而志愿者在帮助患者和他们的家属时常常是充满柔情的。但是他们是谁呢？他们服务了什么样的人？那些住在安宁病房的人，他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在安宁疗护病房，死亡真的会比别处显得轻松吗？我有很多疑问，所以我决定和这里的人谈一谈。在接下来的五集节目中，我将会遇到患者、志愿者、心理师、医生、护士，还有对死亡感到好奇、恐惧、担忧、悲伤的陌生人。我要和他们谈谈死亡这件事，我也会和他们谈谈在死亡到来之前，我们可以怎样的活着。
没有人不想跟人谈死亡，
然后我们会发现你活成什么样就死成什么样。
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过度医疗带来更多的痛苦，以前我们不懂这个东西。
只要你有觉察就可以了，至于什么时候会完全的变，那就是顺其自然了。
你现在收听的是看理想电台专栏节目安宁之旅，今天的主角是一位住在安宁病房的癌症晚期患者。
到这个时候，我求死的愿望比求生的愿望大，所以我说我来了就没打算回去啊，必须从这儿给我送走。
立下任务了。是是。
他叫白灵，今年67岁。
白灵是上周的一个老病人，老年。
他喜欢听音乐、看演出、四处旅游。
2019年4月份的时候，因为皮肤黄，然后脸黄，然后尿色加深，发现了有胆管恶性肿瘤啊。当时做了一个排黄的这样一个措施，然后经过病理检测是一个。 胆总管的下段癌之后，他做了一个根据师。
这是安宁病房每周三的大查房，病房全部医护人员都到场，集中讨论病例。主治医生白露正在介绍白灵的近况。
心理方面就是病人是完全知情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他承受了很多的痛苦啊，所以他觉得每次痛苦来袭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生不如死的，还希望快点结束。对，当我们觉得这个胃液里面没有血的时候，他这是一个好消息，在我们看来他觉得是一个坏消息，因为他觉得这说明他可能会死得慢一点，如果他一直出血的话，他可能就会休克然后就过去了。他觉得他给他女儿带来了很多的负担，因为他女儿要全心全意地陪着他，然后也没有办法好好休息，然后丢下了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工作，所以他会有内疚吧。
2020年7月29日的下午，在安宁病房心理师李艳玲的陪同下，我进入了白灵的病房。他有一头银灰色的短发，神情看起来有些严厉。他的床边垂着一条细管，一端连着他的身体，另一端是300毫升腹腔积液。女儿说她每天要排出1000毫升。他的腹腔里已经全是水了。腹腔积液压迫双肺，让他喘不上气来。我想，你有时需要集中注意力才能听清他在说什么。这一天我们聊了3个小时，期间说到他去埃及旅行的经历，说到他最爱的茴香馅饺子，说到微积分、大手术和锁骨穿刺。他向我展示手机里的电子相册，但从我们谈话的内容和他当时的精神状态，你很难相信医生对他寿命的综合评估只有3个星期，而我们见面的这天已经是他在安宁病房的第10天。我忍不住好奇，他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病情的？他不害怕吗？
我是2019年6月25日做的这个肝胆大手术，我是胆管癌。完了，这最后，我这叫什么呀？怎么说呢？叫最后一步那个。
他踩着最后可以进行手术的时间点进的医院做的手术。如果再晚一点，他就连手术都做不了。
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做之前一直不知道是恶性肿瘤。
我自己不知道。
他不知道。整整瞒了他一年。我是2019年4月30号拿到他那个 ERCP 细胞学。
2020。
腺癌细胞的那个报告的。然后今年2020年4月30号当天，我拿到他就是复查最后一次复查派 CT 全面转移的那个报告。那天我觉得我该告诉他
了。
那天拿回了派的 CT， 他基本上说不出话了，自己上厕所垫了那一次，我心里也就明白了。说哭什么呀？我说妈，心里特淡定。我对生死早就看透了，更何况我得了这么一个病，这个胆管癌也叫癌中之王，是最恶劣的一个。我说我特淡定，别哭，没事儿，我活的那天算那天。我这不做完手术，我这不还好了这么长时间吗？好几个月。
正因为不了解自己的实际情况，所以白灵一度是很乐观的。他相信手术之后身体就会好转，但实际上手术之后仅仅插胃管导流胃液这一关就能挫败很多人。
出来的时候带着胃管往外引流，引流胃液，然后哎呀，这个出了院以后，这胃管折腾的我呀，别说是夜里坐着，怎么都是疼得我扎心，就那种，哎呀，他爸说怎么办，他也没主意了，哎呀，我就大哭一场，就那次哭一场。 那时候还没想过打吗啡之类的。
没有，因为就只是一个胃管，没有想到就是它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反应。
嗯，
但其实很疼。
对，就是非常痛苦。你想这东西已经在他肚子里搁了一个月了。
他们啊，一直坚持让我化疗，说这个手术完了以后，淋巴转移是非常讨厌的一件事。可是我做不了，因为我是特别的敏感的体质。我做手术之前，我的基础病叫干燥综合症，这是此时免疫系统的一种病。我就在这之前，我一直吃着抑制免疫的药啊什么的，这个也是在就像癌症似的探索过程。大夫说能查着病因的病都能治，这干燥综合症也属于查不出病因的病。所以我就是极敏感的体质，那大夫就说
干燥综合征是一种慢性炎症性自身免疫病，临床表现为口干、眼干、浑身干燥起皮，白灵的泪腺受损，功能下降，以至于她哭的时候旁人甚至看不见她的眼泪。2020年受疫情影响，北京的很多医院在二月全面封闭了，白灵的复查因此被耽搁。三月终于有了机会再做检查，他们发现癌症全面扩散了。三月之后，白灵的身体开始恶化，化疗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加重她的痛苦。她和女儿商量之后决定放弃化疗，先解决疼痛和胸腔积液的问题。但这时就有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在不同医院之间，在同一医院的不同科室之间，信息不对称比普通人能想象的似乎更严重。不同科室之间甚至能出现隔行如隔山的区别。这个阶段，白灵和她的女儿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竟然是谁能给她抽胸腔积液？肝胆外科吗？肿瘤科吗？呼吸科吗？胸科？内科？到底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时候就急着想抽这个积液，哎呀，各种医院也不接我们。到那个肿瘤科就说随便哪个医院的，
对，
呼吸科
肿瘤医院就给我们的回复说你这个大三甲随便一个那个就都可以进。
那时候北京
难的一件事情，
那时候北京已经降级了。
嗯，但是就是我又去北大医院，北大医院说你这个手术都不是在我这儿做的，我怎么能盲目的给你抽这个胸腔积液呢？而且他这个胸腔积液，他说你这种情况应该不是抽一次就能解决问题的。然后他们医院还不是给那个流管的那种，所以他说你还是得回肿瘤医院。就等于从四月三十号，然后到那个现在住进咱们安宁病房之前吧，就整个我就是各北京各大医院各种跑，
把他都快累死了。
就是你都到最后不知道应该是谁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
就是那凶手一直到安宁病房以后才开始放的。
那不是，
不是。
然后就最后我才了解到，就是肿瘤医院他解决这个胸水应该是他们的急诊科来解决这个抽胸水的问题。我最后都是你咨询了好多大夫，他们才回馈给我这信息。我问那个给他主刀的那个大夫，他跟我说，他说应该是胸科，然后胸科说不是我们科。我说那应该是谁抽胸水？他说那你就再去那个挂综合科的号。
就医生自己也并不清楚到底。
对，就是他们医院自己都不清楚每个科室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治疗，什么样的就是我该负责什么。嗯，他们也不是很了解。最后是去那个肿瘤医院急诊给他抽的这胸水。
哎呀，
那个，
抽完了以后我又活过来了，那时候就要憋死是吧。
你想他现在右部那个胸腔里全是水了，嗯，连肺都看不见了。
他这个也是为什么你去肿瘤医院去人胸科，人胸科说即使是我的这儿问题也是你肝胆外科转移到这儿来的，并不是
肺部原发的。
对，并不是
肺，人家胸科
肺部原发的，
不，确实不该人家管。而且那个肿瘤医院的胸科他们应该是做外科手术的，他不是帮你进行这种引流的这种
人说人是做大手术的，抢救你生命的，你这种不属于那个，所以就各种的就是在急诊科吧。
这就是白灵在癌症爆发之后的日常生活，冗长痛苦，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新的困难。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那就是他的时间不多了。假设你的生命还剩三个月，你会如何度过？如果这三个月是伴随着难以忍受的疼痛、呼吸困难，而且几乎不能进食，你能如何度过？对当时的白灵来说，她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度日如年，一心求死。女儿开始在网上搜索疼痛管理科和提供临终照料的医院，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她拨通了海淀医院安宁病房的电话。
她那天一跟那个就是秦主联系上，她也特激动，她说：“哎呦喂，真好嘛！”我听了更激动，跟这秦主任一聊天，哎呀，我说这就是我想来的地方。我就跟秦主任说：“我说，哎呀，这是我修来的，真是，我说跟您也是一个缘分。”就觉得这个团队，从主任到医生到护士，都特别好，嗯，真是那种临终关怀的那种，替你着想。然后秦主任拿出了一个本子，那上写着五个愿望，我让我女儿有逐条的给我念，我一写一看，完全跟我吻合，全都符合我这个那什么。我说我前夫，我觉得我进了这儿，我绝不出去，绝不活着从这儿出去。
我的五个愿望是由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制作的一本手册。在这本手册中，患者需要勾选回答五个大问题，内容包括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医疗，我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谁帮助我。这份手册最初是为健康人和慢性病人设计的，对于已经进入生命末期的患者则应该谨慎地使用，而白灵则是为数不多的收到了这份手册的患者之一。从进入安宁病房开始，每一位患者和他们的家属都会在安宁团队的陪同下反复确认他们的选择，在患者接受的范围内，他们一起谈病情，谈未了的愿望，甚至谈可能到来的死亡。根据患者对相关议题的接受程度，话题会慢慢深入。实际上，从进入安宁病房开始，患者本人和他的家属都要开始直面一个问题：一段生命即将结束，就像旅途到了终点，你有没有想过要以怎样的姿态告别？
我妈特别坚强。
嗨，这不是坚强的事儿。那你摊在你身上，你现在没办法啊，你也不能推给谁呀、啊。所以我现在就是，我说别人也可能上这儿来求生，我就是来求死的，尽快的，赶快结束。
但我觉得您特别勇敢，
这跟勇敢一点。
对，我觉得，
我并不勇敢。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就是我至少这件事情，其实曾经跟我妈沟通过，就是不存在勇敢不勇敢的问题。嗯、就是真的，当你已经能预见到你不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的时候，而且你能预见到你的病情是在逐步恶化，每天就是都在往恶性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你其实不会愿意坚持的，因为没有人愿意就是痛苦的。
我特别反对中国人那种老观念，好死不如赖活着，一点尊严都没有， 怎么好死不如赖活着呀？哎呀，
我还是觉得，就是生活如果真的
一点生活质量，
然后你也没有乐趣可言了，你也不觉得他很快乐、很开心了。嗯，
别人说多么高兴的事，都跟我没关系。
不是一件美好的事，
我也笑不起来。你说有什么意思？哎，
跟女儿两个我觉得都挺通透的，什么事儿都说的话挺清楚的。
是是，
嗯，
是我们俩就在这方面
就
三观特别一致。
后续一些事情都跟女儿有交代吗？
交代，
该说的都已经交代，
该说的都说了，该说都说了，也没什么。
跟姑娘说点啥吗？
也没有，
欣赏她，谢谢她。
我当然感谢她，我爱她。
对，你爱她。跟老伴儿也说过。
嗯，跟老伴儿说，老伴儿就是，哎呀，调整他的那个什么呗。
真的有一天要走了，你会穿打扮成什么样子啊？穿
什么
漂亮
衣
服
都给他拿来了。
对，什么漂亮衣
服、啊、都准备好了，
都是你自己挑的。
嗨，我那时候就春节左右的时候，
嗯，
我那时候恢复的特别好，嗯，我自己用两斤藏蓝色的毛线。织了一条鱼尾裙，
哇，
嗯，
配什么衣服？
而且红色的上衣，
嗯，
然后还有我的旗袍，他们还给我要穿上，我说能穿什么？我这里现在一条腿就好几十斤，
嗯，
我那时候，
安宁疗护的理念之中有一项叫做四道人生，分别是道谢、道爱、道歉。道别，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践行这四道的过程。他们相信，如果每一次道谢、道爱、道歉和道别都做到了，临终时就能少很多遗憾。白灵入住之后，安宁病房的医生、护士、心理师、社工都会在他状态好的时候来和他聊天，倾听他的人生故事，仿佛通过这种形式，一个人的历史和他的观念会分散保留在不同人的记忆里，进而留在一个更大的历史之中。
我的一生也挺坎坷的，山西插队，真正的在地里边修理地球三年，然后又在当地分配工作，是一工厂，又在那工作五年，76年调回北京。然后我也是在不断的那什么学习，完了从工人转成干部，转成干部你得有那个什么呀学业，我就读电大，就这么一科一科一科把这些课程学完了。你想我初中才上了一年，才学了第一册数学和第二册代数，就是这两个三角还没接触呢，就文革了嘛，都是后来。你这些课程，我们这属于半文半理，他要把微积分学下来，啊，太难了。
就你上电大那会儿已经有孩子了是吗？
有他了，我经常是都忘了去接他，对他也很不公平，要不然就是老师。要不园长一个人陪着他呢，说你们家长干嘛呀都不接孩子的。他一从开始上幼儿园，人家说一开始就给他送正托，一下子就让他那个没有那种要天天接的那种，我也很心疼的。
所以你那么忙还是尽量的天天去接他。
对，
没舍得。
后来他爸爸是脱产是2年，他爸爸回来以后我也就好多了，
嗯，
下了班以后也不回家，就在单位随便吃点儿，像那微积分没别途径，大量的做题，哎呀做那题一沓子一沓子，你想我得补三角函数，
嗯，想想就头大的东西
啊。然后那62分万岁，一开始没有系统的电大，什么到人大都是那种短训班， 我不会放弃，只要有学习的机会，我一定要去学习。后来文凭也拿到手了，然后考助理统计师，考统计师，考外语，徐国章一测，哎呀，我那时候居然能考到快80分，也过关了。然后考统计师论文答辩，我也是很那什么的。就是我们那个工作站，就是50几个学生，到最后一次通过，一门没过考的就5个人，我就是其中一个。我是那种争强好胜的人，我不甘落后。还有在生活上，我也是热爱生活，我也要把生活过得好好的。完了，我退休以后也学点东西什么的，然后后来女儿也是满足我的，带我到很多好多国家去旅游。但是她小时候我也好好培养她了，她从5岁就开始弹钢琴，最后也是考的艺术院校，首师大音乐系。她小时候我就是各种熏陶，带她到中山公园音乐堂，放暑假听各种音乐会，到那儿保利只要有演出我就带他去看。
你自己也很喜欢音乐吧？
喜欢。等着我那什么了，他又带着我，就这次我大病出来也是光仁义的话剧看了几场，然后国家大剧院芭蕾，哎呀，今天看的最精彩两场芭蕾都是俄罗斯，和那个唐吉诃德和那个天鹅湖。
因为我本身也是学艺术的嘛，所以就是我学这个专业，那在家肯定也有这种练习。
哎呀，
他也是，
我现在回味起
小时候他熏陶
我，我都是享受。你想他艺术院校，他回来以后。他得大量，他弹钢琴呢，主修钢琴的时候，他也很刻苦。回来就洗完了脸，一坐那儿就2-3个小时。然后他那时候，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从他的讲述里看到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安宁病房的秦院主任说，躺在病床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通过倾听他们的人生故事，我们自己往往能收获一念灵感。它或许提供一种契机，让你终于开始思考，我的人生到了哪一个阶段？我有多少需要实现的目标？我有什么必须珍惜的事物？我最爱的人是谁？他们知道我的爱吗？
咱们是娘俩，也是朋友那个关系。就是闺蜜似的，
对，就像我妈说的，就难得能三观一致，而且就是我们能相互理解，
嗯，
我也很懂得她，然后她也能明白我的这种心意。
嗯，我女儿就是我那段状态好，她趁着那段时间还创作做了一部小说的事情，
嗨，自己瞎写，
她那个有了。也算他的处女作吧。哎呦，我说妈什么的第一个读者。
对对，是
您已经读了。
我已经读了。
我妈看的那个都是我刚刚那个手写稿写完了以后那个录入到电脑的，就是根本都还没修改的那种。然后更谈不上什么精修啊，然后剔除这些就自己不满意的什么东西。
嗯，写了快30万字吧。20多万字，
是
开始就是
我开始也谁都没告诉，连我妈都没告诉。然后我就是写到差不多大半的时候，我跟她说，我说哎，我写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而且我写那个小说不是按着那个从第一章然后第一节然后到最后那样去创作的，我是那个就是断续的，可能写了前4章，然后我又开始写最后的那几章。然后在包括在一章里边，我可能也是写了第一节，然后又写了后面的第7节、第8节，然后再回过头来再写。
不是那种从始至终的，所以其实最开始我妈看我那个小说完全是那个就是七拼八凑的那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她竟然能接受，她也能喜欢，我说哎，我觉得我遇上知音了，
女士们特好。然后我说的妈更不怕死了，妈更不怕死了，我觉得描写的阴间也多好啊。她说的，我说的有赶快拖到了那个
男主
人翁，
对男主
人翁，我就到他那儿去报道去。我说女儿没事没事，咱那儿有人啊。所以我们就拿着哎说着笑着，
对
啊，哎呀，就是我说有一闭眼，他那小说写的特别有画面感，我说哎呀真美好。
行，你喜欢就好。嗯，
就是，
对，就哪怕只有一个读者，然后那个能被这个读者认可，我也很开心。嗯，
就是，
你肯定特别自豪，
特自豪，
嗯，
特自豪。我觉得我女儿非常了不起。
那您会觉得对女儿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吗？
没有，
没有
啊，没有，我已经觉得做的特别完美了。嗯，我就是。嗯，希望他过得越来越好。他那么爱看书，他的层次会越来越高的，是吧？嗯，人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充实。他做的那么多读书笔记，他说这都是我的那个学习完了的精华，我还没顾上看呢。
对，是
遗憾呢。就我们娘俩就在一起，觉得话说不完的话，所
以就
这也是我特别幸福的。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在最后这个阶段，我也希望我能陪着他。嗯，
我觉得我该交代的都交代了。
这道别也道过。
对
对。
这些跟老伴儿都谈过了，
都知道了。完了，等走的那天，你爸，顶着你二姨过来，
是
你大姑过来，
嗯，
就看我一眼就得了。反正你把我那躺到那儿，穿着衣服照了照片，
行，
我很安详的，
对，
走是吧？
是
是，我觉得这是也是对这个。安宁的一个最大的肯定，
对，没错，那当然，
最大的肯定，我就是想这样的，
是，
你们看看我，这种精神状态下，
没错，
没的，
我的选择也没有错，
我选择没错，就是我走了以后，他得需要非常时间调理他自己，生命中注定。他来到我的生命里，哎，我女儿圣诞12月24号生的，
平安夜啊，
咱
们不讲究，
上帝的，
咱们不讲究这个。
对，我生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圣诞，
是
后来大家都
哪有这节，从来都不过洋节呀，
是你这女儿是。圣诞老人给你送的
最
宝贵的礼物，
平安夜圣诞老人送礼物，
我才往心里去。在生他之前，那时候也不怎么实行 B 超是大病，谁给你测热了，等着八卦最低。你说你生了个女儿啊，看着女儿女高音多难哭啊，几斤几两跟我报完了，都晚上的时候说在病房里都没小孩哭了，他得挑头哭，弄得所有病房的孩子都跟
烦人，
都跟着哇哇的哭。
生来是要搞音乐。
在我们谈话一周之后，2020年8月4日晚上，白灵去世了。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常规处理手段已经不能缓解他的痛苦了，所以 他选择了持续注射镇静药物，进入了长久的昏睡状态。这是他和家人共同做出的决定。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已经无法和人交流，但也不会再受到各种症状的折磨了。在死亡到来之前，平静或许是一个人最好的选择。安宁病房的六张病床上，患者来来去去，平均每个人的住院时间是2周左右。他们之中80%的人会在医院离世，也有人经过治疗病情恢复平稳，可以出院回家休养。他们的故事留在安宁病房，就像有一趟列车，旅客们和列车员在这里短暂的相会，交换只言片语，然后他们将各自踏上新的旅程。